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4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不断纯净自己，家人转变了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一，婆婆终于得救了。千百年来最难处理的恐怕就是婆媳关系了。有一天，公司一位女同事谈起这个话题来，问你们谁坐月子是在婆家坐的，反正我坐月子愿意我妈伺候我，不能让婆婆伺候月子。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表示赞同。我说，我就是在婆婆家坐的月子，而且我们一起住了一年多。我坐月子时下地跟她家人一起吃饭，不用坐在床上吃。同事们都很惊讶，第一次听说能跟婆婆和睦相处的。同事说，将来谁做你家儿媳可有福了，你真是明理的人。我婆婆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上高中大学时成绩都是名列前茅，因成绩优异，所谓根正苗红，大学期间曾受过省长的接见，而且在校期间早早地加入了协党。退休后工资上万，所以他经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，我们这代人共产党对咱不薄啊。我1993年就有缘学了大法，97年筹备婚事，婚房是我娘家买的，婆家负责装修，装修我也不挑剔，用便宜实用的材料。婆婆开玩笑说我没心眼，不跟婆家要彩礼，金银首饰给也不要，大小事都听从婆家的安排，婆婆觉得很舒心。婚礼计划定在99年10月份，720风云突变，江氏犯罪集团抹黑大法，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的人竟然成了政府的对立面，被严厉打击。我毅然放下工作去北京为大法鸣冤，被公安强行由所在单位开车去北京拉回。回家之后，各方面压力接踵而来，以前那令人羡慕的我成了让人另眼相看避之唯恐不及的另类。眼看未婚夫愁眉不展，我认真对他说，要不你就重新选择吧，我不会对你有意见。他跟我婆婆很严肃地谈了结婚的事情，我婆婆跟他说，他是学法轮功的，其他的各方面我都没得说，这日子是你自己过，你想好了，咱家结婚了可不兴离婚的。丈夫想了想说，婚礼就按照你定的日子照常进行吧。就这样，我们婚礼如期举行。随着迫害的升级，我们希望过上的平静生活笼罩了不祥的阴影，周围不时传来同修被抓的消息，丈夫脾气越来越暴，家人每天提心吊胆，生怕我出事。大法和师父被污蔑，弟子岂能在家安心过日子？2000年，我两次去北京打横幅，被政保科非法关入精神病院，后被绑架，受邪恶的江氏集团指使，政保科决定劳教我三年。因在看守所我身体有异样反应，我强烈要求去医院检查身体，检查出怀孕了，我要求回家。被谎言蒙蔽的政保科人员不死心，将我拉到淄博女子劳教所转化。因怕我流产，他们承担责任，劳教所逼我丈夫写下，在此期间发生任何问题由家人负责，万一流产与劳教所无关。劳教人员得意地将我丈夫写的保证给我看，但动摇不了我的信念，我相信我们做好人有好报，孩子不会有事的，我也一定会堂堂正正地回家。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牢记师父说的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出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最后，劳教所嫌我影响他们转化率，让当地公安接我回家。回家后，当地政保科嫌劳教所没转化我，就让我回家了，要求我每周去政保科汇报思想。 我否定他们的无理要求，他们竟然去我丈夫工作单位骚扰他的正常工作，让他替我汇报思想。丈夫自尊心受到了伤害，回家跟我说压力太大，想自杀。我只身一人去公安局政报科找科长，正告他们不许骚扰我丈夫。科长如临大敌，找两个人把我两臂架起来，妄图强加罪名将我送到监狱。我反问道，我赤手空拳来这里跟你们讲道理，犯了什么法？僵持了一会儿，科长悻悻地说，要不是你怀孕了，今天就把你抓起来。回家后，我想办法查到了政保科长家的电话，是他的妻子接的。我说，希望你丈夫不要派人去骚扰我丈夫，他都想自杀了，出了问题就是你丈夫逼的。从那以后，他们不再去骚扰我丈夫了。孩子出生一年后，我失去了高收入的铁饭碗工作，出去打工。迫害在升级，在邪党制造的红色恐怖下，婆婆与丈夫的态度随之改变了。他们也曾瞧不起我挣钱太少，经常暗自叹息，在人前抬不起头。婆婆后来说，我在失去人身自由那段时间里，周围的人劝我婆婆，如果我丈夫另有选择的话，不要阻止他。丈夫不善言辞，曾向我诉苦，酒桌上别人贬低嘲讽法轮功，他脸上挂不住，一口气喝了五瓶啤酒。丈夫曾失去了生活的希望，无视我和孩子的存在，不愿回家，在外边打游戏，打累了回家一言不发。这期间让我看透了世间人情冷暖，更加兼修大法不动摇。家人是被谎言毒害的众生，我的心中有法撑着我的精神世界，而他们是看不到希望的众生。我要树立自己练功人的形象，展现大法带给世人的美好。不管家人对我态度如何，我一如既往地对他们好。婆婆有两个儿媳妇，另一个儿媳妇嘴不饶人，婆婆都让她三分。婆婆跟我敞开心扉，说她当婆婆的委屈。妯娌之间发生了摩擦，她看到是我主动认错，带礼品登门去另一家化解矛盾。她说，我真怕你俩打起来。我说，你忘记我是有信仰的吗？发生矛盾找自己的原因。她暗自佩服。我通过努力考取了会计师证，改变了家人认为练功人不求上进的观念。现在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婆婆和丈夫态度转变了。有一天我去婆婆家，看见一份党员调查表，我就跟她说不要填，咱要远离邪党。接着我耐心讲了大法在世界上红传的形式，讲了在法律上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公安部定义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。讲了我破除迫害正常办理护照并出国的过程，讲了中共火灾器官的罪恶，劝婆婆远离邪党，化名退出中共保平安。婆婆终于同意了。曾几何时，在迫害严重的日子里，婆婆见我家中放九瓶共产党的 DVD， 她失去理智，叉着腰骂人。现在她认清中共谎言本质，远离邪党，不禁感谢师父无量慈悲，救众生摆脱中共的魔掌。二，老专家也得救了。听说婆婆的老同事患癌动手术了，她是一位妇科专家，也是我和丈夫的媒人。我带了礼品去看望她，她很感动，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，你要是在大街上走，我都认不出你来了，你变了，漂亮了，你婆婆来看过我，她夸你好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才有这样的变化，我婆婆也是好人，我对她就像对待亲妈一样亲。他说，这就对了，你心眼儿好，全医院的人都知道，全医院的人都知道。他强调了两遍。我说，阿姨，您也知道我学了多年的大法，你相信我这个人，也要相信我说的话。你天天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会越来越好。老专家像个学话的孩子一样，当时就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怕说错了，问还要加上越来越好这几个字。我笑着说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行了。他拉着我的手又重复念。我接着说，阿姨，你也是老党员了，把这个党退了吧。他害怕地说，不能退啊。我说，阿姨，您不要有顾虑，不用去组织那儿退，咱从心里边退就行了，老天知道你退了就保平安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法轮功学员做好人受迫害，邪党甚至活摘器官从中牟利，天理不容啊。咱们好人可不能跟着这个邪党做陪葬，我把您名字中间那个字去掉，用这个化名帮你退出吧。他说，从心里退就行，那我就退了。 这期间家里来了客人，老专家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话，让老伴儿去招呼客人。临走时，我拿出了两本真相期刊，让他好好看看，了解真相。走出他家，回头看见老专家和老伴儿双手举起向我道别。我感谢师父让我做一名大法弟子，给我安排这个机会救人，众生真是在等我们大法弟子救的呀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三，丈夫开口谈大法了。黄历新年，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宝岛台湾。法轮功学员的景点宣传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，丈夫一改往日对法轮功闭口不谈的状态，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，丈夫明白了真相。我们是自由行的，游览了士林官邸，出门后丈夫手指前方兴奋地说，快看。我一看，以前在网上见到同修景点宣传的场面就在我的眼前，我急忙拍照。台湾同修们在节日里没有在家享受，而是为了众生不辞辛苦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地坚守在救人的第一线。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表达，我主动上前跟一位同修说，我与你一样。那位同修高兴地说，同修。我说，是的。见丈夫没有看展板，而是前行赶车，我也随着他走了，跟同修挥手再见。我们坐车来到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孩子饿了，我就带他去门口那家快餐店买吃的。丈夫好半天没进来，原来他在与门口展板前的同修聊天呢。他很不理解笼罩在大陆的恐怖形势下的法轮功，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受到如此高的礼遇，因为景点及道路上大法的展板条幅随处可见，他的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他问同修，占用这个景点的地方是合法的吗？同修告诉他，法轮功在台湾是合法的，占用景点门前的地方摆展板是要经过办手续申请的，批准之后可以在这儿摆放宣传展板。不远处看见穿黄色练功服的同修刚刚练完动功，那场景一下子把我的思绪拉到了99年720前我们大陆同修自由练功的环境。丈夫一字一句地说，先不说这个功法好与坏，但是这个社会让你把话说出来。四，顺利办护照。2014年我去当地出入境办护照，拍完照填好表格后，最后录指纹时，办事员说，你出不了境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，你应该知道为什么。我知道是政保科给我信息上做了标记，但当时有顾虑心，怕麻烦，没去相关部门恢复我应有的权利，就把这事放一边了。2015年，公司要组织表现优秀的人员出国参观学习，总经理问我有没有护照，我说没有，他说你去办吧。我心里就打起了小鼓，不想去找麻烦，但是这是一个证实法的好机会，而且办护照是我的正当权利，是政保科执法犯法侵犯我的权利，我一定要办出来，让世人看到学大法是有福分的。于是我打了一份由公司出具的出国证明去了政保科。一进政保科门，就见到了曾非法入室抄我家的人。我主动跟他打招呼，问他还认不认识我。他说，哪能不认识啊，你这个人就是脑子转不过弯，学法轮功工作都丢了，现在还练吗？我说，是啊，学大法好啊，这不我做好人，老板都肯定我是个好人，让我出国观光呢。说话间把我公司的证明信给他看，他指了指屋里说，你得找科长。其实科长早听见了我们的谈话，他出了办公室，很客气地让我坐下谈话。他说他也看明慧王，知道大法在世界上红传的形势，而且说起回老家路上，亲眼见一名大法弟子清除路上的绊脚石，为别人方便，防止摔倒。他不承认，给我上了黑名单，限制出境。我说你核实一下出入境吧。他接着给出入境打电话，让我等一会儿听那边回话。过了十几分钟，他叫我的名字去他办公室，笑着说，好了，你去办吧。就这样，我顺利地办出了护照，这么顺利，超出了我的想象。看来师父已经给弟子铺平了道路，就等弟子去做了。五，儿子和我一起控告江泽民。2015年5月1日，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，有案必立，有诉必立， 同修们纷纷实名控告江泽民。这时我的心情是很矛盾的，做得好的同修鼓励我也写信，我说再等等。迫害这些年来，家庭和事业都已经比较平稳了，大陆还在受迫害的环境下，中共历来是不讲法律的，我心里想这么做无疑是送上虎口。我与上初中的儿子交流，没想到他指出了我的怕心，说应该写控告信。我也意识到长时间的平稳生活也助长了我求安逸的心、怕心等等。修炼的人要想修炼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、放下生死、为宇宙众生能奉献生命的大觉者，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成的。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出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去掉最后的执着。我承认我是一边写控告信一边去怕心的，直到我写完信顺利寄出，收到短信妥头回执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一直是心理压力很大的。寄信之后每天高密度发正念，师父看我压力太大，显现出穿古装武生装扮的护法神给我看，我顿时觉得自己悟性太差。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，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出自转法轮。我把控告信给儿子看，他很受震动，问我当年怎么会那样坚定。我说我的心里有法，问他写不写控告信，他也要写，他认真地写道，我妈妈是个正直善良的人，从小到大，在我印象中，她没生过一次病，她人品很好，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尊重，这都是因为她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。但是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我妈妈不能去公园集体练功，还被非法劳教关精神病院。中国的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难道不构成犯罪吗？儿子信寄出后也收到了两高的短信回执，一坨头。我问他，你是实名写的还有电话，如果有人去学校找你，你害不害怕？儿子坦然地说，不害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本地写控告信的同修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骚扰，没有人找我。有一天丈夫铁青着脸问我，你写什么信了吗？我说我写了控告信了，因为怕你为我担心没告诉你。丈夫很恐慌，以为好不容易过上的平静生活又要被打破了，他怕我又要出事。我没有动心，因为我心里有坚定的信念，迫害大法的邪恶之徒已相继落马，报应正在进行，邪恶头子被清算的日子不会远了。公检法司部门的人也是被谎言蒙蔽的，他们纷纷在觉醒，被无罪释放的同修越来越多了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真相不久就会大白于天下了。我把这些话讲给丈夫听，他不作声了。弟子此生有幸成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一定不辜负下世前的誓约，做好三件事，早日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旅游景点讲真相的几点修炼体会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师父告诉我们，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，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，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，讲真相的第一线。见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我牢记师父的话，坚持在景点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同修加入这个景点讲真相，我们形成一个整体，有做功法展示的，有放真相广播的，有发真相资料的，有直接劝三退的，大家互相配合，互相圆融，形成了一个有效的救人机制。我个人也融入其中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，心灵上的冲撞，真的就像过去僧人云游一样，除了没有要饭吃外，什么心性考验都经历了。但是只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史前誓约，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时刻向内找，那么就会闯过一个个难关，升华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的众生。一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消去间隔。我们这个景点讲真相的同修较多，
当我们整体配合得非常好时，救人的力度也就特别大。去年大年三十那天，我们有四个同修没有在家过年，不约而同来到景点做三退。那天大陆游客特别多，我们心态纯净祥和，配合默契无间。在这慈悲祥和的能量场中，游客一家一家都是兴高采烈的。我们先送上几句新年祝福的话，然后讲真相，几乎没有拒绝听真相的，几个小时就劝退了近百人。正因为整体配合能够显神威，旧势力就千方百计地想在我们同修间制造间隔，让我们相互之间产生误解、矛盾，影响我们救度众生的力度。一次，我觉得一位同修讲真相的一种说法不够妥当，容易让常人产生误解，就想去和他交流，让他改正，但结果是交流变为争论，由争论演变为争吵，最后不欢而散。因为当时事情发生在景点现场，我事后意识到，如果被常人看见，一定会产生不良影响，甚至损害大法弟子形象，十分懊悔。我想到师父给我们修炼人的法宝是向内找，师父说，碰到矛盾了，不管我对我错，会想自己，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，都在这样思考。第一念思考自己，想问题，谁不是这样，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。这是修炼的法宝，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。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把师父的这段法反复背诵，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段法背一遍，法理清晰了，真的能向内找的时候，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。与同修交流时态度强硬，语气不善，使别人难以接受，这不就是师父近些年反复强调的党文化做派吗？被同修反过来说难听话的时候，又产生争斗和气恨，说到底还是旧宇宙未思未我的理在作怪，放不下自我，不愿自己受到伤害。当时我还意识到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腿痛问题，双盘只能盘半小时，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带来的。这一次的冲突正是把自己的执着彻底暴露出来的好时机，这时利用矛盾提高自己修炼上来才是师父要的，由此而和同修产生间隔，影响真相点救人，是旧势力的阴谋和目的，绝不能让邪恶得逞。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想提高的心，就帮了我。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，梦里我和几个同修一起听师父讲法，之后师父站在我的双膝上，梦里我知道师父在帮我调整身体，然后师父还在我的胸前划了一下。醒来后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腿没有问题了，果然早上打坐时轻松地双盘了一个多小时。我又想，师父在我的胸前划一下是什么意思呢？一下子恍然大悟，师父帮我打开胸怀，扩大容量了。我顿时感到自己心中没有了对同修的怨，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。事后我主动找到这位同修道歉，消除了间隔，我们又在一起很好的配合讲真相救众生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见转法轮，师父有能力为我们去掉一切不好的执着和物质，但前提是我们得修自己啊。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，彻底放下常人的观念，与旧宇宙未思未我的观念决裂，修成新宇宙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，才能圆满随师还，也才能救了更多的生命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景点讲真相的几点经验。一、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才能做好讲真相、救众生的事。几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，一旦学法放松，正念不强，救人的数量和质量马上下降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因为修好的那部分已经隔开了，先天推到位的功得加上你在法中的正念才会起作用。不学法，离开法就指挥不动，因为那是法的力量。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通过发正念，运用师父给我们的神通，消除邪恶因素、邪恶生命的干扰，游客更容易接受真相。每次讲真相开口之前，我都先加强自己的正念，我是神的使者，是师父让我来救你们的。二、拉近距离，取得信任，讲真相效果好。大陆游客长期受党文化浸泡，很多表现麻木、害怕，防范心理强，不愿听真相。还有的人只想过好日子，不关心真假好坏，一听真相就跑。所以我们经常采用问候、帮着照相、聊几句家常话的方法来拉近距离，然后再找机会讲真相。比如我通过观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照相取景地点，我经常介绍给游客这个取景，并且还主动帮他们照相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排绿树象征着你们的生命之树常青，这条笔直的小路象征生活之路平坦，那个金色的塔尖象征事业的顶峰。朋友啊，去努力攀登吧。游客听了大多数都会很高兴，有的开怀大笑，老伯你真有诗意啊。这时讲真相三退就容易多了。三、运用智慧，使众生喜闻乐见，愿意听我们说话。游客一般都会游览多处景点，所以可能很多已经听了同修讲过真相，有时我们还没开口，他们就嘀咕又来那一套了。所以我经常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语言词汇，避免总是千篇一律的老套式，以提高真相的接受效果。有时我编一些顺口溜，人海茫茫相遇难，见面就是真有缘，告诉您一句真心话，三退保平安。什么是三退保平安？入过党团队，赶快往出退，待到天灭中共时，咱不替他背罪。有的人听完就乐了，还一套一套的。有时候有的人听了真相但不表态，我就说，朋友啊，您对沉默是金这句话理解得真好，但这回可不能沉默啊，不表态受他牵连啊。有的人就忍不住笑了，这时就有可能打破僵局，解开他的心锁。我深深地感到，真相点这个环境是师父为我们开创的兑现誓约、救度众生的好场所。我们讲真相的过程也正是一个烧红魔炼金刚，见红阴寺烧红魔炼金刚的过程。我们应该珍惜它，坚守它。众生都在觉醒，真相深入人心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一切真相都会大白，一切有缘众生都将得救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们唯有珍惜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抓紧时间修自己、救众生，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，才不会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我们学法小组的故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们学法小组一共七人，年龄分别是 A 88岁， B 75岁， C 69岁， D 68岁， E 60岁， F 59岁。我年龄最小，也已经是53岁了。尽管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了，但每人都稳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做着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。 在2015年的苏江大潮中，就连那时已经87岁的 A 也没有落下，都向最高检递交了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。信师信法， A 不识字，却硬是把一本转法轮通读下来了，而且每次读法都是那么用心，一字一句的慢慢的用心去读。读法时，师父让他看到了书上的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的，而且还是立体字，有时字还会放大。他很激动，知道是师父鼓励他。 A 信师信法。在修炼中，老同修多次遇到磨难，我知道的就有常人说的疱疹，长得满身都是，突然腰疼的呼吸都困难，另有过三次摔跤。有一次他在家中摔倒，手腕折断了，老同修硬是自己又用另一只手把断手扳正。一次是在街上摔倒，摔得满脸是血，一时站不起来，身边的人要扶他，他不让，只求师父，结果自己慢慢地站起来了。站起来开始不能迈步，他又求师父说，师父我要回家，自己就慢慢地走回家了。到家门口，手疼得开不开门，他又求师父说，师父我不能在门口站着呀，您帮我开开门吧。结果手刚一碰门，门就开了。第二天不但脸上消肿，连结的痂都不见了。每次磨难都没有吃过药，他常说的一句话，我有师父管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什么事也没有。碰到有缘人，他都会告诉他们真相，把自身修大法的身心受益和世人分享。他就是凭着信师信法闯过了一关又一关。老同修的两个女儿都是大法弟子，每次磨难中都是两个女儿和他一起学法，帮他向内找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迫害。磨难中他认识到自己对儿子的情太重，每次磨难的出现都是因为自己的对情的执着造成的。儿子已经50岁了，没有跟老同修一起住，每次来看望他，只要吃饭睡觉或者外出时间长了，他就坐立不安，直到回家了他才能安心的学法发正念。每次磨难都是邪恶以此钻他的空子迫害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讲，可是有些人在他有生之年，年龄已经很有限了，不一定够用了。我们法轮大法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，是练功进程缩短，同时又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你在不断的修炼的时候，就会不断的延长你的生命，你不断的练，不断的延，根基好而年岁大的人，你的练功时间也就够用了。但是有一个标准，超出你的天定，原来的生命进程，以后延续来的生命，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。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，就会带来生命危险，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。除非你走出时间法修炼以后，没有这个控制了，那个时候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。我悟到师父这段法不只是给老年同修讲的，我们各地的中年或年轻同修都有被旧势力拖走的，有突然走的，有病业走的，谁能知道自己原来的生命进程有多远呢？慈悲的师父为度我们，用了巨大的付出，承受着巨难，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延续来的时间，是让我们修好自己，用在做三件事上啊，可不是儿女情长，享受天伦之乐的。总之，别辜负了师父的慈悲苦度。遭遇不同程度的迫害，我们组的同修几乎每天都上街去讲真相、救众生。 B、C、E 同修在街上讲真相、发真相资料时，曾被恶人举报，被劫持到公安局。由于同修不配合，还给迫害他们的人讲真相，都在当天回到家中，在过程中没有造成多大损失。一同修当天中午放回家，他连饭都没顾得上吃，把馒头放锅里蒸上，让丈夫看着，就又和同修配合下乡讲真相去了。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大街小巷讲真相，劝三退。D同修在讲真相的同时，没忘记找回昔日同修，还把自己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的小喇叭送给同修，同修很感动，再三谢谢他。 在法轮功被严重迫害时期， CD 两人为了捍卫宇宙大法，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去北京上访，打横幅正实法，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被当地派人劫持回来，遭受半年迫害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不放过一个有缘人。B 和 F 两人配合讲真相已有8年之久。75岁的 B 03年得法，她的丈夫是老中医，在本地很有名，可 B 患糖尿病一直治不好，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她就能吃水果喝饮料了，去医院化验结果正常了。她还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腿疼、下不了地等共6样病，练法轮功后不知不觉中都好了。B 讲真相从不挑人，不看外表，不分贫富，而是按照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渡人就是渡人，挑选不是慈悲的法理去救度有缘众生。 B 同修平时话不多，可是只要一上街讲真相，不管是面善的还是看上去很凶的，他都会面带微笑上前跟对方搭话，告诉他们真相。 F 同修会根据情况给予补充，让听者真正明白真相。从天安门自焚425上访，将修炼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法轮大法是佛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江泽民邪恶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犯下滔天大罪，破坏佛法和迫害大法弟子，天理不容，以及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天要灭中共，退党保平安等等。他们对世人说，我们是在告诉你们真相，是在救人，劝三退的目的是让好人废除自己发的毒誓，在天灭中共时保平安。他们走遍了大街小巷，特别是到集市物资交流会上，都会抓紧这个有利的时机救度更多的有缘人。他俩说，原来只给入过邪党及其附属团队组织的人讲真相，如果对方说什么也没入过，我们基本上就简单讲几句或者就不讲了，这样的人好多都是不明白真相的。薛师傅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，看到师傅说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三退不是目的，讲真相救人是目的。他俩悟到每个世人都应该知道真相，这是他们的权利，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。现在他俩是先讲真相，再问对方是否入过党团队组织，根据情况劝退，然后不管是否三退都要告诉对方，请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般的人都会说谢谢，也会遇到不听不看的，甚至骂人的，他们从不气恨，而是善意地跟对方说，我们表达不清楚，以后还会再有人告诉您真相的。遇到问题，两人每次都会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不足，下次做好，如是否不善了，求数量了，有干事心了等等。他俩感叹地说，我俩配合讲真相平稳地走过8年多，都是靠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我们只是有要救度众生的愿望，师父就在帮我们做。这也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他俩也记不清这几年救了多少人了，当然这不重要，只要自己尽心尽力地去做就好了。老年大法弟子家也开花了，因为我们小组的同修人人都要外出讲真相，我即使用3台打印机做资料，有时顾不得管孩子，甚至连饭也顾不上吃，学法发正念都不能保证，做出的资料也不能满足同修的需求。我和小组同修交流，师父让我们资料点遍地开花这种做法的重大意义，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去做，才能走正修炼的路。同修表示愿意分担制作资料的重任，转变了以往那种不识字、岁数大了眼睛看不清、做不了资料等等旧观念。有的同修家庭困难， 我就把我自己的电脑打印机送给同修用，一般都是同修自己买，或我帮他们买电脑。打印机有的是资料店出钱，或我自己给他们出钱买，我再帮他们装电脑系统，教他们技术。有的同修不识字，学了大法了才认字的，而且岁数确实都大了，又没接触过电脑，但都能下决心克服困难，学会做资料。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怎么都能学会这些东西呢？必不识几个字，丈夫、儿子甚至连女婿都反对他买电脑，他自己也认为学不会了。但经过切磋，告诉他明慧网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家，人人上明慧网是师父要的，师父给我们留下的大法弟子在网上交流的平台，这也是跟上师父正法进程的需要啊。老同修明白了，心性提高上来了，学得很用心，现在不但能自己下载明慧周刊，还在帮助其他同修下载所需资料。现在好了，除了87岁的 A 没学电脑， B 只会上网下载，他俩不能解决自己所用的资料外，其他同修一般的讲真相资料都能自给自足。我们组的同修们都在平稳地做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，兑现着自己的誓约，完成自己的责任与使命。感恩师父，谢谢师父，双手合十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